第十七节，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与牧羊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谁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希腊原文里面，这第十七节，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在原文是在宝座中央的羔羊。我们普通人会想到宝座中可能有不同的联想，但是更准确的是在宝座中央的羔羊与牧羊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给你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上面暂时就读这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末特别聚在一起，一起来看旧约。旧约一总共有39卷，是非常厚的一本书，所以我们不可能点点滴滴来看它，所以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似的。所以我们是好像老鹰经过一片丛林，是鸟瞰整部旧约，但是不是看这个书。所以我们可以称作这个周末是旧约中来的，可以旧约概论也可以，但是基本上呢，我们是针对刚刚我们的旅行，或者你想对圣经有认识，我们做一点会蛮很简单的介绍。当然如果你在学校里面上过课的话，你就会有点点。那我们已经稍微看过旧约是神说的话，新约也是神说的话。那么旧约一开始是律法书，然后是历史书，然后是智慧书，最后是先知书。律法书呢是告诉我们旧约的精神在哪，旧约的灵魂在哪，旧约的特点在哪，让大家知道是律法。但是新约呢，一开始就是福音书，福音书你看你特别是什么呢？就是恩典和真理。因为律法是从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旧约一开始就是律法，新约一开始就是大好的。那么旧约一开始让我们看见神忠心的主人，但是新约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听见有古人有话说，那就是神对他们借着摩西说话，然后主耶稣说：“这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我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希伯来书说，历史历代神都是多方多次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我们的历史。但是末了的时候，神来对他独生子，但是对他的儿子来教育我们。所以我们会发现，全本的圣经是有旧约也有新约。那么历史书呢，是告诉我们，因为神和人立约，那么那个立约的百姓，现在宇宙中有两造，神是一造，人是一造。当人神和人来往的时候，我们知道，因为他是神。所以很明显的，从他的创造来讲，神是强势的，人是弱势的。因为弱势的人要和强势之来往，多少有几分的没有安全感，所以神就降卑他自己，他就愿意陷定在隐约里面。所以是神来和人隐约。那么然后呢，从此以后两方面签了字以后，不光是人是确实自由，神也是自由。神是绝对是自由，他没有理由他不自由。他怎样立说有就有，命令就有。他今天可以爱我们，明天可以不爱我们，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呢，现在神不能不爱我们。所以我们还记得吗？神什么都能，神是万能的，但他现在不能在神的儿子的宝血底下，人就定我们的罪，这个是神办不到的。他本来是全能的神，怎么在这里面不能呢？是因为他愿意，他谦卑他自己，他宁可受约的限制，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什么旧约叫做旧约全能，新约呢叫做新约全能。所以我想，这是非常我们读旧约圣经就一定要把这把它弄清楚。 所以讲到这个与神立约在旧约他们百姓的历史，那么就是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拉记，那就是历史书。新约书，新约你看见神借着他的儿子和我们立约，所以主他居在他设立他这个主的桌子的时候，他举起他拿起他的杯来，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多人饮。那个立约的血四个字，和在旧约摩西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神怎样和以色列立约所讲的立约的血是一个字，是一个意思。所以那个是旧约，现在是新约。所以因着主和我们立约，所有与主立约的他的百姓啊，从新约里我们知道就是个教会来说。所以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见就是教会的历史。最早最早，这个神和这个与这个立和神立新约这一代人，在新约底下这些百姓，他们是怎么过日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旧约的历史书对于新约的历史书。那么然后呢，我们说过有智慧书，智慧书呢乃是许多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常常来到神面前，他们印着许多宝贵的经典。不是用散文描写，散文太粗枝大叶，现在需要用精细的话、细致的话，还有呢，用很少很少的话来说出很多很多的感觉。一个在至圣所，一个以前有交通的人，他的感觉是不是普通任何一个文学体坛能表现，就诗能够表现它。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有五本的这本书，从约伯记一直开始到雅各，包括诗篇，包括箴言、传道书。那么这五篇呢，乃是代表这个神旧约的子民，他的现在一直到今天。如果犹太人问你说他与神中间的一个经历是什么，毫无疑问的就是智慧书里面所告诉你。那么到了新约，讲到基督的经历的时候，就不带有诗的形态。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写圣经的人，像保罗也好，像约翰也好，他们也是我们。他们也得着基督的生命，和我们一模一样。所以旧约神说话的时候是对着先知来说，先知好像高高在上，他好像用很特别的语气来对人说。那么人呢，就接受神的话，这是旧约说话的方式。新约就不同，新约你看见为主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同盟一样的，所以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是平起平坐。所以这是一种交通的一种方式。那么交通最好的一个方式，在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是书信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有了圣经中的书信部分，是说到基础的经历，今天的经历是怎样的经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新约跟旧约遥遥相对。然后最后我们知道，从旧约中的十七卷的先知书，是用时间的望远镜讲到未来，讲到未来，这就是很有名的先知书。那么新约不是如此，新约启示录也是用时间的望远镜来讲到未来。所以如果我把它综合看一下，旧约很明显的先给我们看见旧约的精神，旧约的特点才是律法，然后律法底下的子民，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旧约的和神立旧约的这一版，他们有没有前途？今天我们打开报纸来看，今天全世界几乎都站在以色列的对面。以色列在联合国几乎没有朋友。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以色列有没有将来？我们最近听说，在世界里有一些领袖，他就说这个回教徒几乎是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以色列人不光是几百万人，但是为什么今天整个世界好像被犹太人统治？许多人很不甘心。那现在我们不是问到底谁统治谁，现在我们要问，当如果对犹太人认为说犹太几百万人已经对全世界的人已经产生莫大的威胁了，那么下面的结论是什么？大家能够明白，因为这个类似的结论，我们知道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产生了，希特勒就已经产生一个结论，那个结果大家都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要问以色列人有没有前途？那有没有前途？答案在哪里呢？在旧约的十七卷先知书里面。所以很清楚的，这是旧约给我们看见，他百姓的来源乃是根据律法，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这些来源。先知书第一，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那么新约也是说，新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来源。当然乃是一切恩典和真理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很清楚，这是福音。那么然后呢，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样的教会有没有前途，教会有没有明天，你看看今天大家四分五裂的情形，你说真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对世界做一个见证，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有意义吗？这个话不光是台面上，不光是台面上如此，台面下也如此，这句话不光是讲道的时候的，我们生活的有没有可能能产生这样的见证，然后对世界带来一个莫大的冲击。那同样的，如果你不读启示录，容易灰心；如果你不读启示录，你就问说到底教会有没有前途？今天教会有的地方好像像社会一样，你不能不谈起。我们对社会非常的厌恶，我们觉得教会应该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在这里好像在天堂一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只能叹一口气，到底我们明天能不能起色，就是给我们很好的答案。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了，旧约好像一个球一半一样，新约变成了另外一半。所以你看见这两个平行的情形，犹太的拉比今天把旧约新约完全抛弃了，然后在他所得出的资料，就是那个这个半球里面所得知道，他想下一个断案，就那个断案就是保罗信徒以前说的教会。他觉得主耶稣如果是被挂在木头上，根据生命力他应该是被咒诅，他不可能是弥赛亚。那么所有跟随在他的人都应该开除。我们要知道保罗是在加马列的门下，严格说下加马列是那个第一号的拉比，所有圣经学者里在那时候最好的是就是加马列。所以你可以想象，根据他所得的资料，然后所得综合的结果，那个结论他难怪是他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不光他要拿着文书，他要捉拿所有那些信奉这道的人。你没有想到这个文化人，这个曾经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人，他手中竟然染上了圣徒的血，就是完完全全不可思议。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你只有局部的资料，结果你傻，你不是全部的资料。今天你摸摸下的鼻子，像个水管，你摸摸他肚子，像什么呢？像骨一样，这是局部的资料。除非你得了全部的资料，你才能够有下的全貌。同样的，今天如果一个人把新约拿去了，需要旧约的话，那个结论一定是不正确的，对吧？所以我在说，虽然我是读旧约，你不可能独立的，许多的解释必须新约来解释，因为等到这个新约完成了以后，神的话就说完了。神的说完了，就好像神创造了当时的宇宙，所以他就歇了他的。所以整个宇宙就变成了封闭系统。因为它封闭系统，所以我们知道它能量是不改变，它能量是不灭。然后呢，今天许多的定律，物理的定律，许多科学的定律，就从那个就从这个很大的原则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是用神的创造来解释神的创造，这是科学要做的事。那基督徒呢，我们如果要明白圣经，圣经是另外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就像宇宙，整个宇宙是一样的伟大，但是你不可能把宇宙解释一半然后你解释它，那一定是错误的。所以虽然我们读旧约，但是我们还得需要新约来解释。所以我想这些话我们已经都交代过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旧约的题材。 他如果来神如果用旧约来描写来启示的话，那么他的题材是怎么样的题材。那么我们昨天晚上最后特别提到，就是如果你没有去新约，你平心静气来读旧约的话，你读完了以后你会看三个题，有三个大的遗憾。因为旧约主要的是给我们看三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就是律法。你把旧约翻来覆去看，不像你把它分成三类，比方说摩西就是先知，以利亚、以赛亚他们都是先知，你看这是先知的天下。然后呢，等一等，你看见讲到这个帐幕，讲到大祭司，讲到圣殿，讲到利未人，就是很明显的这有个体系。这个体系呢，乃是祭司所代表的体系。所以这个旧约时代说来，无非就是这三个，还有君王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所罗门，还有大卫，还有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很明显的是君王。所以旧约呢，明显的是三种不同的人，所有他们的活动的总记录就在这里，所以去把它分析看看，就是这样一回事。那么旧约呢？记得所有的先知、所有的祭司，还有所有的君王都受膏了，就是说像一个膏台。所以当你读完整本旧约，你就知道他们和神发生关系。先知是神的先知，君王是神的君王，还有呢，祭司还是神的祭司。这个很明显，不是地上的君王，也不是地上的先知，是和神发生直接的关系。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是当你读了圣经中的先知的时候，先知的活动是当然先知发的预言，那么他的预言呢是有果实，实在说来我们说过预言的原文是述说神的，英文有两个字，一个是 foretelling 就是事先告诉你，还有个 foretelling 就是把它说出来。那么预言实在说来它这个词的本身的意义把神的意思说出来。那因为神是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先知说预言一定就是他不光讲未来，他一定从过去自己讲到过去，讲到现在，讲到将来。所以这是先知真正的头。不过当然，我们对一先知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未来还没有讲，还没有未来那部分，这个我们印象特别深刻。所以这个是先知他们所说的。那么现在我们姑且不问他所讲到过去的，讲到预言那部分，我们发现等到你读到什么？读到旧约完了以后，你会叹一口气。那口气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定它没有应验。这是一个没有应验的，虽然先生们都说了，但是没有应验。那么还有呢？像祭司们他们怎样？牵了你如何羊来进坛祭取圣所，然后到圣所有灯台有香坛，然后还有金灯台，那这几十个什么好像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好像这些只是一个犹太一个典礼就是了。所以等到你读完了旧约以后，就开始一头雾水，你还是不清楚到底这个和全人类发生什么关系。不要忘记，如果旧约是神的话，你不可能只是局限在旧犹太人经典。那如果这样和我们没有关系，如果他是神的话，那么我要问说这些的解释在什么？安息的解释在什么？还有众同这个解释在哪？所以等到你读完了旧约，你没有解释。不是如此，君王也是如此。君王事实上是代表人心中的一个愿望。人心中的愿望就是大卫和所罗门所代表，但是大卫失败了，所罗门也失败了。你看很稀奇，人今天就是在民主国家里面，人不知不觉的对领袖就产生一种期待，一种愿望。许多时候是热望，但也有的时候呢，就只有希望，热望就变成失望。原因在哪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大卫不完全，所罗门也不完全，但是那个愿望还是真的愿望。因为这个缘故，在旧约整部历史里面， 大家心中有一个愿望，巴不得遇见弥赛亚的膜拜，弥赛亚才是真正的神君王。所以犹太人他们做母亲的都希望生男孩子，他们希望做犹太弥赛亚，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所以他们不能生育，这是羞耻。他们觉得这么大的祝福失去了，太羞耻了。所以这是他们的观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说，由旧约所有的人心中有一个盼望，尤其当他们在苦难经过敌人压迫，在那里好像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一直有一个呼吁，就说巴不得我们的君王大军弥赛亚回来吧，回来吧，这是心中深处的愿望，这是非常清楚。但是等到你读完这个马拉基书以后，你发现这个愿望没有达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就给了我们新约，给了我们新约以后，才发现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旧约的先知、祭司还有君王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为什么？因为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在弥赛亚的身上，他不只是先知，不只是祭司，也不只是君王。所以等到你读启示录一开始四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君王，你读到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是我们的祭司，你看这一开始是弥赛亚开始撒加利亚，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为他们祝福，那个祝福是祭司的祝福。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的他是祭司。那么同时呢，你如果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看他是什么仆人，这就叫我们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他没有加薪的人，他怎样为我们受了鞭伤，我们一直到今天有人不承认这一点。他们每个礼拜六如果读在下说的话，如果这个礼拜读到五十二章，下个礼拜就跳到五十几章，他们看不见，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如果把这一章拿掉的话，他们就有希望。你看他们等候的比赛，因为他们所等候的比赛是荣耀的比赛，不可能受苦的比赛。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马可福音前面的十章告诉我们，我们主好像牛一样，因为他是牛的形象，怎任劳任怨，怎样耕田，他怎样做外人的书家，到了后面六章，他们这头牛放在祭坛上，为我们的献上，做我的赎罪祭。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如果今天你把这个新约拿掉了，以赛亚书没有第三五十三章没有解释。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今天没有新约的话，旧约好像是伟大的交响曲，但是是个未完成的。所以今天犹太人他们继续的，他们在旧约继续做，继续好像旧约一样，但是他们手里也有圣经，但是我说过，只是整个宇宙的一半，整个全球的一半，只有一部分就是。那我想这个印象我应该深刻。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很明显的看见说旧约呀，因为是未完成的，所以它整个伏笔呢是为了讲，如果是神的启示的话，如果你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你就发现如果是的话，它当然一切都是展望未来。今天在这个罗马帝国的一国家，今天在希腊大帝国，今天在波斯大帝国，今天在巴比伦帝国底下，他们受尽了痛苦。但是无论如何，你看，不管是旧约哪一部分，表面上你看它是苦难，表面上你看见以色列所经过的种种，但是呢，他们是有盼望的，他们的前途，他们是有前途。所以整个旧约啊，一面写历史，因为也告诉我们他的前途，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就影响了他的平安。那么这是一点，我先把它交代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就决定了这个旧约的起源。那么启示录第 第七章，那里有一句话我们已经读过了，因为宝座的羔羊去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在全本圣经里实在说的就是最重要的许多圣经节里的一句。我们只知道神爱世人，就是讲到独生子和人他们在心上不重要，反正有这个，这个实在是好的多，好的无比。但是不要忘记启示录第七章全七节，你寒冰的时候你应该知道怎么回答，回答许多问题，因为这句圣经是很重要的。这句圣经说什么？说宝座中的羔羊的牧羊他，那在原文是在宝座中央的羔羊的牧羊他。宝座是代表整个宇宙的权势，就是说今天宇宙所有能够维系，宝座可以说是权力的中心，也是能力的中心。无论是就是精神的，无论是物质的，今天宇宙所以能够各就各位，今天宇宙所以能够这样井然有序，因为它是一个中心的控制，那个权力的中心，那个权势的中心就是神的宝座。但是在整个神的宝座最中央是羔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宇宙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神创造这个宇宙？整个宇宙是以基督来做中心，这是非常基础，非常非常基础。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就是因为坐在宝座中央的羔羊，他掌管整个宇宙，所以今天宇宙是井然有序。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断气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幔子从上掉下来了，地大震动，天都黑暗。所以等到应当控制整个宇宙那个中心，就是掌握宇宙中心，整个宇宙所以能稳定，你看见是谁站在背后拉住的呢？那是神的羔羊。但是等他被击打，那个击打不光是人击打他，而是神愤怒的杖落在那个勇者的磐石上，那个所产生震撼大家可以想象。所以等到这个中心受了震撼以后，难怪有地震，难怪有震撼。所以我们如果读成，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根据这一节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一个基督宇宙观，是谁掌管整个宇宙？乃是耶稣基督，他是掌管宇宙，所以他可以说是宇宙的。所以我们讲到是基督宇宙观的时候，当然是以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不过这里有一件事图画很稀奇，这里是讲到宝座中央的羔羊。羔羊是什么？羔羊就表示他曾经为我们救赎。那羔羊和狮子一对比，你就知道你很少看见羔羊。你看见羔羊总是温柔，从表面上来羔羊似乎是无能的。所以为什么在许多的犹太人眼里不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因为当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是无能，好像是懦弱的。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只有被懦弱的人才被十字架。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话，他应该当时罗马帝国定时，如果他能这样做的话，他就是弥赛亚，这是犹太人心中的观念。没有想到他居然被罗马帝国定了十字架。看啊，神的羔羊，在人来看是最软弱的，在人来看好像最无力的，但是别忘记，结果你发现他是在全宇宙最中央，全宇宙似乎看起来最软弱的，是这样所表现的。结果呢，他居然能够掌握整个宇宙，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的软弱都是一种刚强。你从来不知道软弱有的能力，软弱的能力表现在哪里呢？软弱能力就表现在宝座中的羔羊，坐在宝座中央的那一位应该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位，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能力乃是软弱的。因为羔羊那口说话就给我们看，表面上他是最软弱的，事实上他是最刚强。不要忘记， 他劝我们说，如果有人打你一张脸，你要转过来，叫你走一路，你陪他走第二路。打人的人常常是最抗拒的人，别忘记，全世界打别人人是最软弱的人，他打别人是他最软弱的，但是最刚强的是什么？最刚强的人就是他能够转过第二张脸，走第二路，能够给第二建议。他被你打了以后，他不是忍耐，不是吞下去的，不是，他不是学尊，他是软弱。其实呢，你打他的时候，你没有要求他转过第二个，是谁叫他转过第二个？就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他曾经走过这条路，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这里，这个生命要求我们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你能不能转？什么时候你转过去，你是最刚强的人。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所有的价值观完全颠倒。我每次来台湾总是有几声的感谢，台湾在各方面实在是很进步，但是你感觉有一点，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你到了这个岛上，你发现很多的价值都是错的，今天很多都是错的，有许多错误的习惯带给年轻人太多太多太多太多的影响，所以这是今天，你看见这就是今天的情形。但是别忘了，精神的价值观和世界价值是不同。世界上，你只看见宝座，他没有看见圣经啊。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达到宝座的途径乃是经过十字架。所以现在你看，坐在宝座的那一位是全宇宙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他同时是神的羔羊，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他是最软弱的，好像他就是最刚强。所以当宝座的中央，当这个羔羊坐在宝座的中央，那幅图画好像是矛盾的，非常矛盾的图画。但是这是什么？这是整个基督教的观点。所以如果你去看见旧约的话，神是创造的神，创造的能量能力是很大的，今天整个宇宙里面都是核子爆炸，所以那个能力根本就是神创造的能力，这个能力大得不得了，这是旧约给你的影响。那么是他创造的原因，那么这是旧约很清楚。那爱因斯坦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所以爱因斯坦他研究科学的结果，他认为说他认为神应该是掌握宇宙背后的那个力量，但是旧约圣经告诉我们，它不光是力量，也是有人格的一位。所以旧约的圣经那是给我们的，是有人格的那位神创造了整个宇宙，他的能力大，他的能力是无比的能力。但是到新约很清楚，新约给我们看见他这个宇宙不光是创造的宇宙，也是救赎的宇宙，因为这个宇宙曾经被罪污染过。所以现在如果你看旧约跟新约，如果你把这个重点忘记，你只看见旧约神创造的宇宙，但是呢宇宙堕落了。到了新约的时候，所以整个旧约给我们看这个宇宙还是代数的宇宙，它堕落了，现在代数的宇宙，神正在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为救恩来预备他的工作。到了新约主耶稣来，那么现在呢，你看他用他的血，他拯救我们，现在他救赎整个的宇宙。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如果你只看见你如果为什么有羔羊呢？就是因为有血。为什么有血呢？就证明人堕落了，犯罪。所以旧约的历史很清楚，一面神的创造，一面人的堕落，然后堕落再堕落，堕落再堕落。所以大家能看得很清楚，如果你读这个创世纪的话，那么创世纪的话是什么呢？是起初。那么等起初神，那是神创造的很美好，但是你读到马拉基最后一句的时候，咒诅从哪里来？咒诅因人堕落。所以我在这，如果大家读整本的旧约的话，很明显的，一个是神的创造，一个是人的堕落。人整部堕落的历史是由整本的旧约来写的。 结果最后给我们看的是咒诅篇，我很清楚，这是真。神不是和你在那里语音吗？如果你照着神的旨意来做，照着十条诫来做，那么你就蒙福，否则就落在神的咒诅之下。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只要犯了一条，就犯了整条。所以现在我们看，等到你把整本的旧约读完了以后，你就叹一口气，咒诅。所以，在起初是神创造天地，看见吗？那最后一句呢，是咒诅篇。所以这个就是告给我们看整本的旧约。但是看见，因着我们的主做了神的羔羊。我们说过，旧约不是。自从以撒问了一个问题以后，那个问题没有人回答。以撒问说：“羔羊在哪里？”大概一每年，如果羔羊能够遮盖人的罪，为什么每年还牵牛牵羊来呢？去年牵了，今年还得牵，而且牵来的时候你就想你，想你自己的罪来。但是旧约的罪都是遮盖的，只有到了新约主来的时候，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这是什么？就是很明显的是就是新约，所以我们就知道是这样的，因为定十字架的基督为在宝座的中央，所以难怪保罗说过，我不知道别人，我只知道基督为他的十字架。基督的宇宙关系如此，基督的救赎关系如此。当你读全本圣经的解释的那个钥匙在哪里，你会发现说，不光在神所创造物质的宇宙，基督是中心，也就是他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圣经这个整这个大的宇宙，你肯定也是以基督来的。所以，如果你读旧约读新约，你读来读去读些什么？读来读去，你也懂了这些先知们说的话，然后祭司的这些礼仪，然后呢，你看君王一代一代怎样过去，怎样的兴起衰亡。如果你这样读的话，请问大家，这和历史有什么不同？和历史上任何的书有什么不同？但是不同在这里，世界上也有人讲到，也有人讲到以色列史，也有讲以色列史，但是和历史上地上的以色列史有什么不同？当然不同，因为我们叫旧约。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要记得，那个整个如果宇宙的中心是基督并不是十字架，那么毫无疑问，整本圣经的解释也是这一把钥匙。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怎么帮助我们来救恩？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和门徒在一起，他从来没有开过查经班？你有没有仔细听注意？我们今天天天开查经班，常常开查经班，但你不是没有开？是什么时候开始主复活以后？因为主知道复活以后圣灵来了，圣灵能够做我们的导师，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了，犹太人说的旧约，拉比也告诉你，旧约从先知书还有律法书等等等等。那么好了，但是呢，当我们的主到了复活以后，他就从此全本的旧约。圣经说，凡指着他的，都为门徒讲解基督。那讲这句话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主就开了他们的心窍。所以，如果今天你读圣经，你要把那个心窍开了的话，有一把钥匙，那就是凡是圣经里面指着我是谁呢？指着基督来说，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光从死里，不光是定十字架也从死里。然后最后你看见升到宝座，升到至高者，升到宝座，那么在宝座的中央，那个掌管宇宙，今天托住万有的主来说话。所以当你这样读圣经的时候，你明白吗？那个解释的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没有拿着那个钥匙，表示我的心窍不开的，你可以拿不知道多少的博士，但是你心窍不开。反而今天在学术界的人，你钻牛角尖，慢慢就把他的信仰就丢弃了。他们是最好学术头脑，但是很可惜，你问问他们，他们觉得圣经还有神的话，不都是神的话？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我们不会掌握的这把钥匙的话，我们今天可以把旧约一点点一都讲清楚，那么 一五一十的讲，那么这个和教物理教化学教历史地理有什么不同？不同，原因就是旧圣经是和普通书不一样。你无论做物理，读物理书，读化学书，越远越读的书里面越火热，越读越冷。尤其是你如果圣经说这个读书多身心疲倦，你如果真正说读读下去，心越来越冷。但旧圣经是不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和门徒们解释以马忤斯路解释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心胸岂不是得火热了？所以如果你读旧约读在半天里面不火热，那证明说你是在读以色列史。这个世界上学问太多了，今天你要修这个学问，那你今天找到以色列到耶路撒冷也可以。但是今天读的这卷书是不同在哪里呢？你看见旧约它里面有个主角，旧约里面最重要的最中心的人物以色列把它丢掉了。所以凡是指着这个都为我们解开，都指出来以后啊，现在这一块要解开，我们心要打开。所以我看过这一点，大家不要忘记。我觉得我们如果这周末如果把这知识拿回去，我相信大家也可以教导别人。但是呢，我想你里面没有那么能力，这神的话那是能力，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我还记得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国会图书馆去，你会看到有一个目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是林肯解放黑的，所以解放黑的宣言，他们就把宣言呢就写在一个像红板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写。所以如果你进行去看的话，很有意思。这个铜，这个在这个铜的板上就写，就是解放黑奴，解放那个解放黑奴的宣言。那假定我是一个黑奴的后裔，我站在那个上面看的时候，那当然了，这个字很感动，就是这个文献呢叫我曾死过的战争，是不是？这个文献是很重要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去参观那个文物的话，那是因为你近看。你如果近看的话，它是读一个字一个字，一点都没有说告诉你说黑奴得到解放。但如果你远远看的话，那个铜板，那个铜的那个整个一片东西啊，是一个人头。那个人头是谁呢？那个人头我们不认得，但是所有的黑奴的后裔一看就认得，那是林肯。他站在那个人头的上面，他会发现表面上是那些字，事实上呢，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一个人，是他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是他给了我们精神和明天。所以你能感觉到，当一个人当他读那个宣言，在看那个人头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感觉？同样，我们都知道，我跟这个比方很清楚。当然，从表面上来看，你说新约跟旧约，你表面上是看那些字，但那些字不要忘记和我们旧约都发生关系啊。但如果你光看那些字，结果你没有看见那个人，那我们就失败了。所以你每次读圣经，它背后有一个人，那个巨人是谁？就是我。新约告诉我们2000年他怎样。虽然他还没有来到地上，圣经旧约最少有333个预言，预言到他怎么来，他怎么降生。有一颗星出现的时候，过了大概1年多又出现一次。你去查天文的资料，你就可以知道主耶稣大概只能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范围里面生，不能太晚，也不能太早。那不光如此，他也不能晚过主后70年。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家谱通通是放在圣殿里，等到70年大火以后，所有家谱通通虚传。所以如果基督降生在主后70年以后，你找不出他的家谱来，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卫？你怎么知道是大卫的后裔？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卫的？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大，是出犹大之来？你没有办法证明谁是弥赛亚。所以你如果跟旧约圣经的话，你看很清楚，旧约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主耶稣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然后他怎么降生，他怎么死的时候怎么样与他有同埋，点点滴滴没有一样没有 交代清楚。所以我喜欢说一句话，今天我们在地上是先有生平，然后才有传记。咱们去认识一观，他是先有传记，然后才有生活。我们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有生活照，才有录影。但是在整个历史上，有一个人生下来，他是先有录像带、录影带，然后他降生以后，你看他的点点滴滴，就是根据那个录像带。那么你要问，这个录像带或者是这个传记在谁的手里？是在他敌人的手里，跟他是一家，跟他是一家。愿政权归在我们和我们的手里。如果这个文献完全在他朋友的手里，这个朋友可以帮他，这个朋友可以怎样怎样？如果在他敌人的手里，那个证据如果是证据的话，那是邪恶。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就是在那些钉他十字架的手里，他们的经卷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旧约。事情没有来到，你看见已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主耶稣怎样要怎样了。怎样是神的儿子，还有怎样的为我们预备救恩。所以整个的救恩乃是给我们看见神怎样为我们救恩来预备。所以一切都是展望那一天。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犯罪，都堕落了。那么现在你的水深火热之中，你当然有盼望，巴不得那个救恩能够来到。所以整个的救恩就给我们看救恩是怎样的预备。所以等到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你看见他也出生。在旧约里看见一点一点的曙光，太阳还没完全升起，本来是完完全全黑暗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你不是完全黑夜，如果是完全黑夜，那是什么时候？那就是第三章的时候，那没有希望了，对不对？人堕落人，那没有希望，那是完全的黑夜，从此是绝望，从此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不，你看见神应许救恩，所以你看见神应许什么？最重要的应许，人堕落以后，你看女人的后裔要怎么样？神应许女人的后裔救主要来到。所以因着这些应许，你看你这里面许许多的话，就慢慢的铸成，就布置成一幅的画面。那个画面不是完全的黑夜，有希望，不是完全，但是希望没有完照。现在呢，好像天快要亮以前的那个曙光。所以这是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那个形象。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见太阳就出来了。旧约祷告再祷告再祷告再祷告。那么所以我们昨天已经说过了也很清楚的，就是撒迦利亚，当他在那里带领全国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是全国性的祷告，是每年。就好像大祭司来到神里是来到这个一年一度一样，那是全国性的祷告。那个祷告是巴不得弥赛亚早点回来。那么结果呢？天使使者站在香坛右边下的前面，大家要看你惊慌害怕。天使长说：“大家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这个祈祷什么祈祷？就是代表全国巴不得弥赛亚早点。所以那个时候太阳已经升起。那不过呢，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要做他的先锋。那这个就是路加福音，这就是新约。所以到了新约，你看见那个太阳已经升起。记不记得全本圣经最后一卷书是马拉基书，讲到公义的太阳是马拉基书说，意思就是说现在黑夜已经很深了。我们不是看见一点曙光，看见曙光表示有希望，我们有明天，不是这样的，就慢慢黑夜不是。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太阳就出来。所以你现在很明白，你就明白，当你要描写曙光的时候，你如果是画家的话，你知道应该怎么画，你应该是。所以如果你写东西了，你知道那个题材应该是怎么样的题材。所以因着那整个旧约的气氛是期待的气氛。所以自自然然的，你看见一面当然讲到历史没有错，比方说创世纪，然后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然后当然在亚伯朗历史讲以撒，历史讲雅各，这都是历史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整个旧约的气氛是期待的气氛，现在人堕落没有希望，人堕落没有把握，人堕落就是灭亡。 但是现在人类还有希望，为什么呢？因为神正在不止神正在要完成他的救赎，所以现在你看见在整个旧约的过程里，这个整个气氛里面很自然，他的那个人性，他的笔法是什么笔法？那个笔法乃是一个特殊的笔法，特殊的题材。所以简单来说，整个的旧约的眼睛都是向着前律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的，很有意思。这个你如果注意这个社会反派，你去看那个等汽车、公共汽车，这个等汽车啊，你看见前面的车子了，你看那眼睛都是往一个方向，你不需要说没有一个人都看另外一个方向，你只要站在汽车站前面，你看见车子要来了，你看见把那眼睛去一定是一个方向。所以如果你把整个旧约所有的众生相，你把它用照相照下来的话，你可以看见所有眼睛都是往前看，就是希望太阳能够升起。所以最能够满足他心的，最能够因为这个期待，就是希望期待好像呼之欲出一样。所以你看人耳朵能听进去的就是这样的话，所以现在你能明白整个旧约为什么神用了很特殊的形态。好了，现在我们把两点放在一起，一个就是说旧约是不完全的，还有约翰先知、祭司还有君王，这是一面。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说过了，因为既然整本身讲基督，到了新约基督已经来，到了旧约新约基督还没有来，所以你看一切都是往上看，都是集中在那，都是慢慢一看，都是告诉我们太阳要升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读旧约的话，你发现很有意思。从等待，从这个从向前看，就是用时间用这个望远，时间望远镜往前瞭望的时候，很明显的圣经用了两个或者这个圣经用了怎么说，圣经呢是在那说预言。那么讲到预告未来的时候，因为是用文字来描写，清清楚楚描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但如果你读旧约，其实呢是旧约讲到将来的时候，它是两个方式来说来了发表。一面是文字来发表，必有头名发于身，就是清清楚楚的是用文字来表达。讲到伯利恒，我们预言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讲还是清清楚楚，将来主耶稣肯定是要降生。但是不止如此，这个是333个预言，是白纸写黑字，这个我们说它当然是用文字的主导，用文字来把将来的事把它发表。但是你读旧读新旧约一件事要记得，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或者你读希伯来的书，你就知道说，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希伯来，他已经做了个榜样，告诉我们读旧约应当怎么读。你不能光注意字面，你还要看见说，原来字旧约里有很多一幅一幅的图画。那么，所以你看，你旧约一面是用文字来说到将来的事，另一面呢，也用图画来说出将来的事。那么图画可能是人物，这个图画很可能是指作那个时候的祭物，也很可能指作一个礼仪。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旧约的种种，你看见表面上，当然一面它是文字，比如说，比方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是个实在有的人物；以撒是实在是有的人物，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亚当也实在是亚当，是没有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讲的亚当一面是历史的，但另一面的神用这个亚当，用希伯来书像一幅图画一样，就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告诉我。当然这个是特别当我们明白新约以后，我们回过头才能够明白那幅图画。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为了帮助我们今天读旧约。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今天呢，这个新约里面的启示当然是很清楚、很清楚，就像一个字一个字一样。但是因着我们幼嫩的缘故，因着我们软弱的缘故，所以我们好像呢，到了幼稚园，在幼稚园阶段，我们常常就看图识字。你怎么认识一个字呢？比方说， 每到芝麻街的电视节目，然后那么你不知道什么叫鸟，让你看一个大鸟，或者叫鸟。好，现在你就讲，你看了这个图，你叫什么？我们现在认识许多的就是你看图的时间。那么同样的，心月的真理的确是很重大的，但有些地方看不清楚，有些地方我们好像不看明白。但是现在你知道说，原来的旧约还没有发生以前，事实上呢，神已经在人物里面，在各方面已经有了布局。那么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光是预言是预言，连这些图画也是预言。所以我们称它做什么呢？称它做预表。所以预表就是无论如何，圣经里面用圣经人物也好，或者是礼仪也好，各方面用各方面当作一幅图画。所以这幅图画呢，就是叫我们能够明白。比方说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漂流，然后最后才进下来。那么这是一面是历史，没有错，我们知道它是历史，但是它是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就是说出我们基督徒要发生的故事。他们在旷野里漂流四十年，我们也可能走进去，我们也可能在旷野里漂流四十年，我们也可能会躺在逃避在旷野。什么时候我们一犯罪，我们与主的爱就隔绝，我们与主的交通就隔绝。那么除非你认自己的罪，甚至信实之公义里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看见了，在这里很明显，旧约的故事原来是一个图画，告诉我们将来是要发生的事。比方说像约会是会幕里面的一个器具，但圣经告诉很明显，你看约会是整个会幕的一部分。所以什么时候约会被挪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荣耀就已经开始。那么约柜的一面来讲是什么呢？一面来讲是旧约里面的会幕里失败的东西，但是到了新约，我想我们就很清楚，旧约是会幕不错，但是如果你读到这个约翰福音，怎么说呢？他说道成肉身，然后呢，支搭帐幕在人中，在原文是支搭帐幕在人中。所以可能旧约的会幕呢，所预表的乃是我们。现在我们主来到地上，来到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他走到什么地方，就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那么在会幕里面，他们看见神的荣耀，然后谁呢？约翰就说：“我们也看见了。”所以会幕本身就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主怎样有一天道成肉身，要支搭帐幕在人间。那么这个人间就好像是大的旷野，所以你看见了，这里很明显的，根据新约的话，你就能找到一些预表，这些预表就是一幅一幅的图画。那我们刚才说过，约柜也是这样。那约柜毫无问题是会幕的中心，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今天这个，我们今天毫无问题，今天对基督徒来讲，基督当然是我们。所以你看见种种这些不过是些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能太快，走得太快，跑得太快。比方说像谁呢？像约瑟，大家可以看，你如果仔细读约瑟的话，就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个约瑟啊，当他生下来以后，神就安排他一生的经历。十七岁的时候就被卖，然后呢被他兄弟恨，然后后来呢做了宰相。他先是受苦，然后最后得荣耀。你如果仔细读约瑟的话，你不能不想要我们，因为他在很多地方太像我们。所以在旧约很明显，神画一个图画，就给我们看见说约瑟的种种呢是怎样的，好像就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主是怎样。你看约瑟不是他父亲所喜爱。我们主当然是神主怀里主圣子，然后你记不记得他怎样给他一点彩礼，那么然后呢，结果他被他弟兄所恨，也被弟兄所怀，我们主也是这样。那最后你还记不记得他是没有罪的，结果呢他的祖母陷害他，然后他就往下了监牢，所以他是无辜的，却列在罪犯里头。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酒站，有一个善人，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得救了，一个怎么样砍头了。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什么图画呢？这个不是主耶稣定十字架的图画。主耶稣定十字架，他列在罪犯之中，他是没有罪，你知道他是无辜的。然后那两个强盗呢，一个灭亡了，一个得救。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这约瑟的点点滴滴，你很明显，你可以从新约里面找出很多的类似点。那么现在你回过头，你就知道说不错，讲到将来基督的未来有很多很多预言没有错，但如果真的把主耶稣一生整个的点点滴滴很生动地描写出来，那么当然是吧，当然是这样的，很清楚，非常清楚的。那么但是不止如此，这个音乐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基督，是不是？这是没有错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这是双重，为什么双重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约瑟的历史，你就看出说他有的时候被人卖了，他为什么被人卖了？他实在说来，神为什么让他做基督的预表呢？做基督的预表就是现在神安排他的一生，指挥他的一生，掌管他的一生，他整个一生的这个整个的经过不是他自己，他的蓝图是跟一家要来的基督。将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怎样的被卖，然后他怎样的是列在罪犯之中。所以你现在你看见在旧约还主耶稣还没有来到的时候，为什么要预言预告这件事情？你看神老早就安排了这个约瑟的一生，所以约瑟受了许多的苦，不是他自己，他的苦难那是为了基督来受的，往远看是为了基督来受的。所以你看见整个事情的过程没有，所以你看见很清楚他怎样的办法，他做了四组梦。那么我们做梦常常做梦，我们叫有一天做梦，但是梦到现在就一定不会实现。那么你看见我们的梦常常会实现，但是约瑟的梦会实现，所以他的哥哥说你看做梦的人来，我们的梦不会实现，他的梦会实现，他有四组的梦。为什么他的梦会实现呢？因为他达到梦的那个过程里面，你看有四景，那个彩衣变成雪衣，这是一件。然后呢，后来呢，被卖了以后，你记不记得他做管家？那管家的衣服后来因为他的祖母引诱他，结果把这衣服丢在他手里，你看见了，那个是他做奴仆的衣服。然后最后呢，到了监牢的时候有囚衣，最后的一件戏码。你光从这几件衣服，你就看见整个的过程。他最后是达到荣耀的，但是呢，达到荣耀的途径是经过卑微被弃绝的，所以是先卑微后得的荣耀。那么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说，一面是我们的主毫无疑问，你看见我们的主最后坐在，现在他可以把粮仓打开，他的确在荣耀里，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把来到他面前的，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荣耀，他就是约瑟所预表的，这个很清楚。但是不止如此，一面你就着约瑟的本身的经历来说，你看见了，他事实上为什么神殿安排呢？因为点点滴滴呢，乃是要他向将来的基督。所以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圣灵在约瑟身上的工作是把他磨成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的形象，是不是？所以现在你如果读约瑟一生的话，一块石头两针的，一面他是预表基督，没有错。但是另一面，就是约瑟自己来说，他所经过的来说，就预表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怎样被人误会？你看见我们走的乃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经过从血衣被弃绝，然后呢到奴衣，然后到囚衣，最后到戏码。你看见整个的过程，慢慢的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终于我们的梦实现了。所以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当他一开始蒙召，一开始为主做工作，都是有个梦的，但有的梦从来不实现。所以我们要知道，约瑟的梦能实现，他不光有意象，而且加上十字架。那个四件衣服所代表的，乃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意象是 vision， 加上十字架是 cross， 最后等于是给我们的天职，就是 vocation。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让拜神的时候有用，有很多人从黑马到了白马，一直做梦，那个梦没有实现的。但是你看见约瑟的梦能够实现，为什么？这里有一条路，那个路呢 是约瑟给我们看的。所以你看，约瑟虽然是旧约里的人，一面是预表基督，但是同时预表到将来所发生的事，包括基督徒来说，以色列人属地的子民怎样在旷野漂流中预表我们将来在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怎样的失败，怎样的跌倒，怎样的蒙恩典。那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那条到同样的局处，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完美。那这些图片在哪里？这些图片当然在旧约。所以我在说清楚，许多人坚持说你读旧约只要读历史就好，不，你看就有预表，当然预表不是随便读，你发明预表你需要有圣经的根据，新约的根据，那个字是在圣经里，图是在于旧约。所以呢，今天如果你要确定这是不是就那张图画，你要在新约里面找个证据，可以。那么有很多地方，我想你能够确定亚伯罕是预表神，有很多经文能告诉我们亚当是预表神。所以当你读这个旧约的一些种种，一面你是读到以色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神属地。如果这样的话，光是属地，但是不，它事实上是反映出来的。也是将来属天的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那更重要的，他中心的乃是启示这个基督。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旧约，因为这个缘故，他的题材是一个混合体，一面是预言，一面是预表，一面是文字，一面是图画。那么事实上，如果你读这个旧约里面的预言书，包括先知书十七卷，包括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预言中的体裁本身就是不合的，一面是文字，一面是图画。那么整本的旧约，因为它是在那个期待的气氛里面，所以很自然，当你展望未来的时候，是文字的加上图画的。不过那个图画不要忘记，那个图画根本就是用旧约里面的现成的人物也好，记录也好，用这些来做那个。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呢？你如果仔细地去读新约就很，你读这个希伯来书就很清楚。所有属地的，所有属地的不过是属天的考虑，所有旧约的不过像影子，到了新约的这个实际就来了。所以在旧约你看的是相片，到了新约你看就来了。所以呢，是你分手的时候你才需要看相片。如果人来了，面对还天天拿着相片看，你看见吗？所以今天很多，这是今天我们来的。可是为什么今天你犯了罪，你现在还要牵牛牵羊来吗？不需要，牛和羊不过是影子，实体是谁呢？实体是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旧约安息日不错，你一定要有一天好好这一天分别出来，但是那个实体已经埋下了，我们主已经把它安息赐给我，所以我们天天都是安息。你看，每一天都应该在主里面有一个更美的安息。所以你看，这就是新约跟旧约不同。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的话，那弟兄姊妹，我再说，你可以把旧约弄熟了，你那个不过是一门学问而已，不过就像地上的历史一门学问而已，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对我们有没有帮助？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这一次周末在一起，目的就是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到底圣经是什么模式。所以我们要记得，旧约是神的话，新约是神的话，那我们要知道怎么解释神的话。那这个我想是非常清楚的。那么等到我们把这些通通弄清楚以后，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式进到这个旧约里面去。那旧约当然最重点、最开始的一卷是创世纪。那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创世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全本圣经的胚，最早的胚，就生命的胚，通通是在创世纪。你如果要知道任何事情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婚姻的起源、堕落的起源，还种种种种，你看见几乎都在创世纪，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整本的创世纪乃是。整本创世纪可以说全本圣经的序言。